落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南加观察，我是易瑞，今天我们来谈谈社区极端高温评分系统。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最近有没有意识到说我们的天气真的不太正常哈？这个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说有没有意识到？你可能想说，哎，每个人不都会知道每天天气怎么样？不一定啊，不一定哈。因为像我有些朋友，他们就说每有时候讲到天气的时候，他就说没有嘛，就是每天早上出门，就是从家里车库，然后到公司这个停车场。下来就进了办公室，到了这个傍晚才下来，所以根本不知道白天外面天气怎么样。我想就是上班族的你说悲哀，或是上班族的情况哈，就是都不知道啊，这每天努力打工赚钱都在冷气房里面，所以不知道外面风是风是雨是热是冷哈。反正办公室大楼很多都有很强的空调系统哈。但是呢，每个人环境不一样，有的人就是每天知道说，哎，最近天气怎么样？像我最近因为这个暑假在一些地方有一些教课啊，都到学校去的时候比较到户外，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就比较知道说，哎，今天天气是太阳出太阳啊，还是说今天比较这个阴凉啊，风比较大。所以就我也是算是这一阵才因为这个去教课的关系哈，在巴萨迪纳那边教课才发现说，哦，这个每天天气变化真的很极端啊，不像我之前在公司办公室大楼里面啊，这个出门都要中午吃饭时间才知道今天是大太阳还是今天阴天啊。那么我就最近就发现，哎，奇怪，上个礼拜天气很热，热到会冒汗啊，但这个礼拜奇怪了，这几天这个都是很凉爽，然后有点冷，甚至有点冷哈，我都觉得不太像夏天了，暑假还会觉得冷，就是怪怪的哈。那么主要就是天气的极端变化，好像大家都觉得心里有点不安哈。但是不管如何，很多时候其实是温度过高的状况会对人体会比较有害，因为你说天气冷，那我多搭件衣服，一两件衣服就还好，车上有时候多放件外套还可以过去，但是一旦热的时候，哇，这就不是什么脱掉衣服就算了啊，有时候还会可能会中暑，还会怎么样哈。那么现在就发现说这个大家发现温度这件事情可能也是每个人出门的时候要知道的事情，所以我刚刚也看到今天这个新闻，也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事情，就是加州现在开始要推出一项指标哈，叫做社区极端高温评分系统啊，简称叫 Cal Heat Score， 加州热的 Heat 啊 ，HEAT 热的这个分数 Score 哈，这个新闻其实在华人媒体也有讲这个新闻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那么说加州说要推出这个社区极端高温评分系统，就是让每天大家可以开始可能会收到这个资讯，你就知道说，哎，这个面临这个今天的天气，你即将面临的这个天气，可能今天啊，你某个城市它是多高温啊，它分了几个，其实也没有分得很细，但是我觉得已经够用了。一般比如说这就是 low heat， 就是比较没有任何的跟热相关的危害啊，不是说冷哈，只是说今天的热度比较低啊。因为热度其实就是有人有一个理论啊，就是说什么叫冷，冷就是没有热度啊，所以是用热多少来评判啊。所以当时 low 的时候就是说，哎，今天可能出门你看这个高温评分系统是 low， 是低的话，或者说加州的 Cal Heat Score 高温评分是零分的话，表示今天没有任何的这个跟热相关的疾病的风险，叫零啊。那么一分啊，等级一的时候就是 mild， 就是说可能今天比较温暖哈，可能会跟你平常的这个天气相比稍微温暖一点，那么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有会你热相关的疾病可能有会升高三分之一的风险哈，跟这个 baseline 跟基础相比有三分之一的风险，健康风险。那么是二的话，等级是二的话，那么可能今天是比较热的天气，那么跟一般平常基础高温基础温度相比，可能有三分之二的 的这个比例会有相关的热相关的疾病，有的人身体比较虚的，可能这时候就比较要注意，你不喝水有可能就会中暑哈。如果在户外行走又不喝水，那可能你就是属于那三分之二可能会跟热相关疾病的相关的受影响的人群。那么如果到第三等级的时候，这就所谓的高温系统，就是属于非常热的天气啊。那么跟热相关的疾病在你身上发生，可能就是平常的两倍了哈。那么如果是四的话，就是极端高温了哈，就是这个比两倍还严重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评温系统，但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极端高温跟高温的时候，等级三跟四的时候，我看干脆就别出门了哈，真的不需要冒这个风险出门哈。但是如果是这个中度还是轻度跟低度，那可能还好一点哈。那么主要就是说，这个要把它这个高温系统，因为现在变成会影响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的，因为跟热相关的疾病有时候就是。这个一生病是很难救的哈。所以这个事实上从2021年就开始了哈，加州保险厅就建议要建立像这样的高温预警系统啊，就好像我们说啊，可能会有飓风，可能会有龙卷风这样的高温预警系统哈。那么这个为什么要预警系统，就是我刚刚讲的，现在的跟热相关的高温的这种疾病越来越多人是会受害的哈。这个华人媒体 也举了这个数字哈，2013年到2022年，极端高温事件在全美国就导致了5000人住院，将近460个人死亡。但你当然你说2013到2022拉那么远哈，那么长，就是这个死亡人数看起来应该还好吧？但是我必须说一件事情，有两个概念。第一个，现在跟过去相比哈，这个不是说过去拉了9年之久了，只有这个数字，现在这几年这个数字是越来越上升的，因为现在极端高温状况越来越多。第二个就是说，大家听到说啊，这个9年当中就有5000个人住院，全美国还有将近460个人死亡，听起来分到全美国没多少人，但是每个人都是一个生命，一个数字就一个生命，没有人想要成为这个数字当中的一哈。你虽然说啊，这个数字不高，只要是一是你，那就是全部了哈。所以人命真的不可以用这种比例来算说啊，这个比例很低，没有。比例再低，只要有那发生在你身上，那就是全世界了哈。应该这样跟各位提醒一下哈。所以呢，现在这个因为跟高温相关的极端高温事件导致生病的、导致死亡的是越来越不容忽视啊，所以这个是在2022年的加州法规就要求要制定这样的系统。那现在总算要开始了哈。那么当然就像我刚刚讲的，它主要是分1到4级啊，从0分也算哈，所以加起来应该是0到1、2、3、4级，总共是5级来分哈。那么现在这个工具还在试点计划当中，在已经开始在试了哈。所以呢，现在以后大家如果真的试点完成的全面开放之后呢，那么大家就可以去用你的所在邮递区号去得知你现在这个住的地方、住的城市，或者你要去上班的地方，它的风险评分啊，还有未来一个礼拜的预测都可以预测到，因为天气不会说哦今天说变就变，其实都有一个这个因为。像之前我常常这个帮忙弄气象的东西哈，这个看都知道说这个很多啊，接下来一个礼拜都是跟这个云层啦、洋流啦都有关系的，所以不会说突然莫名其妙哎，今天啪没有预兆就变高温了，不会，其实都有预兆，这个还除非什么风向洋流突然转方向了，但是一般的精准度应该还是有的哈，所以是还可以知道未来一周的预测，就是说知道说哦那个那么接下来这个一个礼拜的什么哪一天可能会有极端高温啊，那么就让大家知道。所以曾几何时哈，这个极端高温也成为大家必须注重的一个指标。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必须要正视气候变迁这个事情啊。虽然说那个现在川普总统他一直说啊，这个气候变迁是假议题，但是这是政治人物的看法。我们一般平头老百姓，我也不管你什么假议题、真议题，我们只关心的是有没有足够的指标告诉我现在住的地方、我的城市、我的社区或者我这个大洛杉矶地区， 在未来有没有可能，比如说现在大家想知道，第一个是这个温度的高低，有没有什么天灾会发生，有没有野火的风险啊？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今年年初野火发生，因为我跟诗篇我们平常做了这个节目哈、啊，这个热线风八点节目，我们也提过这个事情哈、啊，就是在这个野火发生，我记得在这一次。一月初二月那个时候野火发生之前的一个礼拜，我们在节目，我在热线风暴的节目里面，我跟诗篇才刚提到说，哎，这个有相关单位提醒大家这一阵子的什么特别干燥，有野火的风险，提醒大家要格外注意。当然就是都是正规常规的提醒，过去每年都要提醒，但是确实这个公家单位会在这个湿度很低很干的时候，还有风速很强的时候，就告诉大家这几个因素加起来野火风险要特别注意。但是当然没有想到说这一次野火会烧成这个样子，但是都是可以预测说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哈。那么接下来我想大家要注意的指标，不但除了野火，除了天灾险，也要把这个高温也要放进去哈。我想这对大家都是一个面临现在气候就得为了求生存，那么大家以后都要习惯除了各种指标之外还要注意这个热风险评分啊。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